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新的一天，3月14日啊，周四的早晨啊，不知道大家这个是否神清气爽啊？
今天呢，我看刘芳老师呢，早上好啊，
是早上好，
这个气色看起来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呢，当我得知呢，他昨天晚上2点多才睡着的时候呢，
对，
我就开始担心，待会儿他会被魂游向外，
像个气球一样哈、啊，就吹了就自己乱飞了，没气儿了啊。
那么大家早上好、啊。我是文慧、文慧呢昨天晚上还可以，大概12点10几分睡的吧啊。那么也真的是很累啊，通常呢我还没有闭上眼睛之前，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很兴奋的但是当我一闭上眼睛呢，不足30秒我就睡着了。
这个
我就知道其实我的身体是很疲乏，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精神就是很亢奋。
对，哇，这个也是一种恩赐，可以30秒钟睡着。
我向来都不否认我有这个恩赐啊，我是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我想睡觉绝对可以睡着的。
哇，很羡慕哈。
所以如果文慧说我失眠了。
哇，那是很特殊，非常特殊的情况、啊、
那就是我在告诉你我在求救了
啊。是当然呢，希望呢这个春天的早晨啊啊，大家也能够在太阳出来的更早的时候呢、精神也更好一些。
那这几天呢南方的天气应该是不错的啊、就算今天早上起来呢，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一点阴阴的啊，因为前两天香港这边呢是出太阳呢，这个开心晒太阳，但是今天早上就有一点阴冷阴冷，可是呢我还是觉得诶没有那么潮湿啊，
是，
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啊，把你们家的这个被子啊、被单啊、您的鞋子啊什么的都拿出来呢，
见见光，
对，见见光，风干一下，晒一下太阳，那么这个春天呢是不难过的。
嗯，当然呢，今天呢，哎，说到这个3月14号，想到一个比较流行的小节日哈、啊，就叫做白色情人节嘛。
啊，
这个就是礼尚往来啊，我收了礼物啦，那可能12月14号收了，那3月14号就。就还回去。
对，这个好像在日本是比较流行的啊，
是的是的，
就是2月14号情人节嘛，那女方收到了礼物，
哎，是
到了3月14号白色情人节就要送巧克力给男方，
哎，就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也蛮好的哈、也是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个双方交流感情的时候。
所以今天文慧是不是要去买一些巧克力送给我们部门的同事呢？
也是挺好的啊，不过呢有些同事可能就觉得哎呀怕胖啊
不用怕
我们要吃点更健康的
啊吃一点甜的让自己心情开心也很好，特别是巧克力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仍然呢会有我们的凌晨牧师来上课啦啊，不是他来上课，而是他来帮我们讲课啊。
对对，
圣灵的果子第8讲，
哎，是离开和平这颗果子了。
离开了吗？
不知道
现在先不要揭晓
、
对对对，让大家呢保持呢一个新鲜感，待会呢可以呢一起专心的听。那么这个时刻呢应该是7点34分了、不知道呢是不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已经吃完早饭准备出门了吗？
嗯，是的，早饭呢实际上很重要的，有时候如果太忙呢、忘记吃早饭是对身体不太好的。
对，我昨天看台湾的一个节目啊，在、就是网络上看的，然后呢那个节目本来是谈论时事的，但是因为最近的时事都跟水果啊农产品有关系、结果有个嘉宾呢就带了这个那些肉松啊鱼松 啊
是，
对，然后呢所有嘉宾都在那边开始做起饭团
哦，
然后吃起
饭团，
因为台湾的早餐呢，其中一项叫饭团
、
里头呢有油条、有肉松或鱼松，有小肉丝、小豆干，然后还有这个煎蛋或卤蛋，然后就包成一个饭团，
那应该很大个，这么多东西。
没有，当然你可以呢，饭少一点，也可以饭多一点。这个早餐是非常丰富，所以呢，我就看到嘉宾他们一面在
就很想吃。
对，
哎呀，
这是我们的早餐。
你看江南外语说早饭青椒肉丝，哎呀，这个看的我们也是挺想吃的。
因为刘芳跟文慧还没吃早餐啊，
对对对，
但是呢，要告诉大家，早餐呢要吃的健康。那身体要健康呢，首先呢很多因素，但是吃方面呢要吃的健康，材料要健康，还有煮的方法也要健康啊。
哎，是的，因为呢像中国人有时候炒饭炒菜哈、可能是很大火，哇，这个油烟都那特别多，然后很多油啊来煎炸。那实际上呢有一些炒菜做饭的习惯呢要小心了，可能会引起疾病。
对，例如呢第一个习惯啊，炒完菜马上就关油烟机，那么就会残留大量烹饪产生的 PM2.5， 这是、
就是一些在空气中的这个微尘微粒哈，基本上是雾霾的主要成分
啊。是，所以呢，请您呢，
不要把雾霾放在家里。
对，就是不要为了省电啊。
是是是。
那我知道的，这个抽油烟机有的时候也挺吵的，但是你至少让它再转一会儿嘛啊。那么第二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炒菜之后不刷锅，接着炒。哎呀，上面炒肉丝嘛，青椒肉丝。肉丝是吗？
是是是。
下面呢炒青菜，那么就沾一点上面那个肉味，不行的，请你一定要刷锅之后再来炒下一样，因为会产生一种什么呢？
叫做苯并芘这种致癌物质哈，讲的不一定对哈。
对，但是我知道就是那些油不断的这个炒
过，因为就哎对
加热是会产生致癌物的。
是的。那么第三种不好的习惯就是，油冒烟的时候啊再下锅，就是再把菜给下锅了。原来这样是增加癌症风险的。
就是油不能够太加热。对，太烫啊。好，这是第三个坏习惯。第四个坏习惯就是，油炸的油用来炒菜会产生有害的油脂氧化产物。
这个也是使用油过热哈，或者说是过度翻炒以后的油。
对对对，那这个就想到小时候为了这个节省嘛，妈妈真的是常常把那些炸过其他东西的油呢存起来，那以后就继续用，这真的是不好啊。所以这些呢不太健康的这个主食的方法我们都要改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呢吃得健康，身体也健康。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学会知足。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腓立比书4:11。不知足是许多苦恼罪恶的根源，也是有贪心、有情欲、有骄傲、有强烈的要求、有自己的意思。不知足是不会有平安喜乐的。不知足的人心中似乎永远有火在烧着，感到非常的干渴、烦躁，不能忍耐。俗语说，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这是不错的。真正有快乐的，不是有钱财的人，有权势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才干的人。真正快乐乃是知足的人，虽然他可能贫穷、卑微、愚拙、无知，但能够知足就可以平安快乐。想学到知足的这门功课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的欲望实在很多也很高，所以很难知足。如果想知足，就必须放弃这一切，把自己放在零的地位。像约伯所说的，我们原是赤身而来，也必赤身归回。在世上随神的安排，得失 有无都不强求，无所贪，无所惧。也像保罗所说，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们没有先给神什么叫他来偿还，我们原是他手所造的，他愿意怎样待我们都可以。更何况世上的苦难都是暂时的，我们还有极大的盼望在将来，在天上，对于今生不必有分外的要求，除了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之外，其他都不足介怀，像一切都死了，这就知足了。活着只是为主而活，随他怎样处置，没有自己的拣选，这样就知足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3月14号早晨播出的线上今天啊，是在直播当中，
是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么节目一开头啊，我们讲到一些呢炒菜不好的方法啊，那我就看到呢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呢、反应热烈啊，这个迦南外语说呢吃了早餐青椒
肉丝
啊，加上糙米、薏米啊，哇，这种
粥哇，很丰富啊，
对，好丰富啊，基本上我觉得很像我的中午跟晚餐呢，
棒棒哒。然后雀妹子也说她煮面吃，哎呀，所以呢，有时候呢，大家聊一聊哈，大家的美食，哎呀，很开心的。
对，我知道北方的早餐呢，有的时候是面条，
嗯，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就烧饼、油条，
是是是，
包子啊等等的，
小米粥，
对。那么也有呢，好像是雀妹子啊，就说，哎，你们那么晚吃早餐啊，
睡得也那么晚、啊、
那是因为呢，如果我们现在呢吃了早餐呢，可能待会打饱嗝、
嗯、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的声音呢可能呢就会有一点点的
口水比较多、啊、
对，还有口水比较多、
嗯、
所以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做完直播以后才吃早餐、
嗯、
哦，不是直播之后，我们呢整个公司在今天开始工作之前有个早会，
嗯，
那我们一起的分享读经祷告之后呢半小时，所以刘芳老师跟文慧呢真正吃早餐的时间是九点钟。
嗯，是的。那当然呢，至于这个为什么这么晚睡呢，哎呀，这个问题就是就是我们需要操练早睡的。
对对，所以请大家也提醒我们吧，这个是多年来文慧的心愿，十一点睡觉。
是。
那记得呢，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分享啊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新闻，
嗯，
啊，说起这个新闻，考考大家的记忆啊，记得我们说过吗？就是有一位父亲，因为他的孩子啊、
嗯、
考试考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就放鞭炮庆祝
、
甚至呢要请客了。
对对，原来呢这个孩子就是好不容易及格了，
哎
哎，然后父亲就已经很高兴了。
对，因为这个孩子之前呢通常都是低空掠过，
对对，
甚至可能抱了好几个，
掠不过，可能
抱了几个鸭蛋回来孵鸭蛋。哎
是是是，
但是现在他终于及格了
啊！是多大的进步啊！
对呀、
啊，
这个父亲呢就放鞭炮庆祝啊，
嗯、
甚至呢都要请客了啊。
嗯，
那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条新闻，这个孩子呢，他的这个遭遇呢就有一点天南地北了、啊。
哎，是
这个北极跟南极这么样的开了，这么不同了。
哎，
就是呢。2月22号晚上呢，
嗯
啊、在河南洛阳的古城派出所就接到群众的一通电话，
哎、
啊，群众报警说，哎，有一个小男孩被扔在高速入口，就是高速公路进入城市的入口，
嗯，
哎，民警接到这个电话。马上赶到现场，到了现场了解到这个男孩为什么会被
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对，被丢在这里呢？
那他自己也不能去哪儿哈，因为在高速路入口嘛。
对呀。
啊，结果呢，这个男孩就说：“哎，因为我的考试没有到达95分以上啊，妈妈一气之下就把我扔在这儿了。”
95分，这是什么新闻呢？
哎呀，95分以上哈，就是应该也不错的这个成绩哈。当然，虽然没有说人家考多少分，因为重点不是这个嘛啊。
对，问题是他没有考上95分，你就要将他扔在高速公路上。
哎、然后结果这个事情还有后续啊、
哎，
这就是民警呢打电话联系这男孩的妈妈，并进行劝解，但这个妈妈呢还在气头上，就坚称说，哼。就算做了，我也不要他了。
就是他犯了遗弃罪了。
哇！
就算我犯了遗弃罪，我做了，我也不要这个孩子，都考不出95分。
哇！
那最后呢，是怎么办呢？带回派出所，然后联络这个男孩的叔叔来接回这个小男孩。
嗯、
你说这个男孩的阴影有多大？
是，
就是因为我考不上95分，然后被妈妈丢在高速路上。
嗯，
我觉得他可能心中会有阴影，而且可能这个男孩会很不自信。
对对，他会怀疑很多事情哈、啊嗯，对他自己的价值啊，各种方面呢、啊。
对，那有网友就说了，我就想知道这位妈妈上学的时候考多少分。你是不是把你自己的梦想建立在你的孩子身上？也有网友就这样说了、
哎、嗯，孩子哪有什么错啊，请家长不要把自己的失败和挫折反而投射到孩子的身上去啊，只要孩子健康成长，人格健全，就算成绩不好也不会没饭吃，让小孩有心理的创伤之后啊，后果其实更严重啊。
对，那这个新闻呢，当文慧看的时候呢，他还上了热搜。
是的，是的。可
见呢、
嗯、
这个咱们国家呢很多家长的这个教育观念呢是有问题的、
嗯、
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可能这个家长先要被教育，
对，
他才能够好好的来 教养他的孩子，所以难怪很多的网友就呼吁了啊，这个做家长要不要先领个证、啊、
领个考个家长证再可以才可以做家长、
啊、因为很多的孩子生命由神而来，没有好好的去宝贝呢神给我们的产业，是这样的去伤害他，所以真的这个小男孩我是有点担心他以后的这个成长、嗯、特别是他的心理成长的背景。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你的孩子为啥总是那么没自信呢？
也许是因为你给他太多的建议，太少的鼓励了。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这个说的还好呢，这个太多的建议，我觉得可能是太多的要求跟太多的批评。
嗯，是的，那有一些网友就回应哈，有些家长啊，就是把自己年轻时候达不到的愿望而加在孩子身上，当然他们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哈。
是，
但是就像这单新闻，这种遗弃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那应该是更多关心孩子的兴趣和强项在哪里，而不是一味的啥都跟别人比、啊、
对啊、不但是跟自己的梦想比，就是孩子被迫跟你的梦想来比、
嗯、是，还要跟别人来比。
对对对，那么还有另外一单新闻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呢，虽然好像我们有点要责备家长，但是我们也明白家长的心情的。那就是呢啊，有一位邓先生呢，他的孩子啊现在呢上初中二年级，那么他就在孩子的小学的这个群里、
就是家长群哈、啊、因为现在通常家长都会建一个小群、哎、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原本呢这个小群呢、啊、还挺和谐的啊，
嗯，
直到有一位家长突然做了一件事情，
哎，就是把他自己的孩子的成绩啊名字就
发
在了
群
里，
每门功课都是90分以上
啊，
班里头
排名第一，
年级第10、
啊、
哇，大家第一次纷纷祝贺，棒啊，
请教经验、
对，然后一个月之后这个家长又把孩子的成绩扔进了群里，
又是如此的高分哈，
对，
成绩排名这么好、
哎、从此以后这个家长呢每月一次
炫耀的时间
到了、哎、终于呢在众家长的一致要求之下，把炫耀狂人啊，就家长踢出了群。
嗯，
哎呀，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孙丽萍教授就说，有的家长把孩子的成功看作自己的成功，把孩子的失败看成自己的失败，这表现出了家长的不成熟、不自信，还有不自知。
嗯，是的，反而就是用孩子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其实这个是完全错置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你让孩子从你身上看到，哎，我的爸爸妈妈不是要多威风，而是这个家长要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你的孩子才能够建立自、正确的自我形象。现在是家长要靠孩子了，
对，家长靠孩子来体现自己的价值，然后这孩子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啊，
他就是要满足家长嘛。
是，所以实际上还是真的挺可悲的一件事情。
嗯，而且这位家长也没有体谅啊，将心比心、嗯，你的孩子每次都考第一名，那么还有其他家长敢把自己的孩子成绩单撂上来吗？
嗯、当然，我觉得本身晒成绩单这件事情就是很幼稚荒谬的一件事情啊，作为一个家长来说
就像呢晒自己的薪水、
嗯、
晒自己的名牌，
对，
晒自己的工作的这个成就，
对，类似的性质啊。而且这个孩子、嗯、我觉得你想一下他压力得多大、啊、
对，
嗯，就是不只是这个别人的孩子，你自己的孩子虽然说他永远第一名，他成绩很好，但是每一次都拿来被爸妈这样炫，如果他哪一次真的掉了一名，哇，
对，而且他一出去可能那些什么阿姨啊叔叔啊就夸赞他、
嗯、
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那如果他往另外一边呢就是骄傲，
对，
对吧，
但是他永远没可能就是一直永远是第一名嘛，
对
对,
对,
对，
他总有呢、
啊、
可能是第二名第三名的时候，那总有些人在其他项目是比他厉害，
对，
他现在是学习出了社会 可能他的人际关系不是拿第一名，
所以在这些时候他怎么样来面对这种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再是第一名，别人比自己更强的时候，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可能难以处理。
对，那我也觉得呢，其他家长呢，如果真的为了这个家长好呢，在他晒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时候
就应该提醒他，
对，就应该提醒他。不过中国人呢讲究和谐关系嘛，这个说了可能家长不开心，
但是到最后大家就觉得不行，一定要提他出去，
就更不开心了。
是，还不如早一些的提醒。
是，那两单呢都是跟孩子教养方面呢有关系的新闻啊。我们知道呢，亲子教养已经成为中国家庭一个极大的问题啊，除了夫妻关系之外的另外一个大问题。那我们也希望呢，将来在这一方面呢啊，节目当中能够推出有关的专栏，大家为我们筹备这一方面的专栏来祷告。但是我们也注意，我们也为此祷告，特别是我们的听众当中你有孩子的，你在教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得，都可以呢多多的和大家来分享。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我们也特别的提到孩子教育的问题。主啊，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社会对孩子的压力已经很大，他们的成绩在家长看来又是这么重要，那这些孩子他们的心里到底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的情绪状况如何，我们真的有一些担心。
是，
主啊，真的是求你让越来越多的家长能够更多的看到自己孩子真实的需要，而真的能够放下自己的有一些执念，自己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强加在孩子身上。主啊，真的是给家长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一颗明亮的眼睛，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问题，也能够更多的以真的是从你而来的这份爱，无条件的爱去爱孩子。
是，
而不应该把这个爱孩子的条件建立在他的成绩或他的表现之上。主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
都有独特的价值，都是主你所爱，你所特别看顾的。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真的发觉到我们自身的价值，尤其是现在的家长，他们可能也迷失在这个问题当中，而反而需要孩子来增添他们自己的自信。主啊，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些东西给挪去，让我们真的现在能够更加知道每个人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是，
主啊，求你的爱大大的也感动每一位家长，让你的爱也充满孩子们的心，让他们知道原来我被爱并不是因为我成绩好，并不是因为什么东西比我这个人更重要。主啊，真的我们知道这些的问题呢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相信在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相关的事情时，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好。
是，
主啊，真的是我们把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把家长、孩子、老师和教育界的其他的相关的人士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朱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刘华老师、温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趁着开学前、好棒啊、我知道有小朋友、对，我知道要开学了，所以趁着开学前小朋友来背京剧好吗？
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
藏在心中当兵，不叫事物成事，好像那叫他当兵的人喜悦。
阿爸
太棒了，是很棒。
宝贝，那明天就要开学了，你是上幼儿园还是上小学啊？
我大班。
幼儿园大班。
好可爱哦。那你喜欢放假还是上学呢？
在家。
喜欢在家啊？为什么呢？
我喜欢在龙阳。
哦，
他一直是在龙阳在我身边长大的，后来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到爸爸妈妈跟前去了、
所以是喜欢
那个时候常想回来、
所以喜欢跟奶奶在一起。
哇，奶奶的心都化了。
哎呀，
小宝贝我问你啊，你之前应该也有参加我们背经剧，拿到了我们的儿童圣经没有？
拿到了。
拿到了、喜欢吗？
喜欢。
那有没有常常让奶奶读给你听，一起来看这本儿童圣经呢？
这是我爷爷给我讲的。
哇，爷爷给你讲啊。
哎，小宝贝，给你一个任务好吗？这个任务。
什么任务？
什么任务啊？这个任务呢，就是呢，下回你鼓励爷爷跟你一起来背京剧，好不好？
爷爷不介绍。
没关系，爷爷既然能够读圣经给你听，那你就跟爷爷说，爷爷，我很想背京剧，下回你打电话，我跟你一起背，好不好？
爷爷，我有时候他也会说算了，不背。
那宝贝啊，主耶稣爱你，主耶稣也爱爷爷，所以你要为爷爷祷告，希望爷爷能够像你一样认识主耶稣，好不好？
等我现在很好的时候，爷爷才会认识主耶稣。
哦，哇，你真棒哈！
那你要努力信得很好啊。
是是是，哇，你很棒哈，小朋友就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是耶稣好门徒，时时领受他督促，听他命令常顺服，我永属他。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真的太可爱了啊！那么希望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有宝贝呢和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起听，一起背京剧。
哎，我记得还有一个跟姑姑一起背的，
对
的，哎，也是挺好的。
能不能有跟老师呢？
哎，这个也很特别啊！
是是啊。那昨天呢，凌晨牧师呢跟我们上课《圣灵的果子》啊，讲到了得到和平的方法，大家有没有机会操练一下呢？
嗯，是的，可能这个是持续要操练的。
对，说到呢，持续啊，坚持。时啊，就需要呢一项很重要的品德，
忍耐。
我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哦，不太能够忍啊。但是这一方面我也要学习，所以今天开始呢，圣灵的果子啊，我们就要一起来学忍耐了。好，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凌晨牧师。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好让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圣灵的果子。
圣经中的忍耐，马太福音24:10-13。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哥罗西书3:12-13，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忍耐的需要。藤敬辉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服侍主的人最需要的，第一是忍耐，第二是忍耐，第三还是忍耐。每一个基督徒都十分需要圣灵所赐下忍耐的果子，面对读书考试需要忍耐，在工作中有压力的时候要忍耐，单身时期的生活要学会忍耐，一旦有了感情婚姻呢，同样需要忍耐。不止夫妻之间的相处要忍耐，生孩子养孩子更是要极大的忍耐才行。每一卷圣经都提到忍耐， 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使徒保罗呢也一再重复要忍耐，得救成圣过团队的生活，承受上帝的应许等等，都要忍耐。如果要成为合乎主使用的工人，更需要忍耐。圣经中的忍耐，什么是忍耐呢？如何分辨圣灵的果子忍耐和凭本能肉体的压抑呢？圣经的忍耐啊，是指能够长久承受苦难并且有得胜的结果。圣灵所赐的忍耐有三个要素，第一，愿意承受苦难，这个包括了忍受恶劣不顺利的环境，尤其强调忍受人际关系的压力，像是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别人的攻击藐视，别人的缺点，甚至他人的得罪和伤害。一个人只有在他和人相处的时候，忍耐的特质才会显现。忍耐是面对环境的不顺遂，人际关系的痛苦，依然愿意勇敢地去接受。而压抑呢，则是会故意否认，逃避苦难的存在，或是刻意忽视它的存在。明明气别人已经气得不得了，口里却说很好啊，没有问题啊，这就是压抑了。第二呢，就是愿意等候上帝的时间。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儿子是在他75岁的时候，直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这件事情才成就，整整经过了25个年头。上帝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摩西呢？是在他80岁的时候。旧约的人物如此，新约的人物也不例外。主耶稣30岁的时候才出来服侍，上帝预备他的儿子竟然用了30年的功夫。上帝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呼召使徒保罗，等到他真正被使用成为宣教士，也都是10多年以后的事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相当的热心，但却不肯花时间安静等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总是希望低头祷告，抬头马上就看见神迹。难怪有人会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忍耐的个性，但求你现在马上就赐给我。马上就要的这种心态里头不会有忍耐的。忍耐是需要花时间在上帝面前等候。我知道有的人为他的家人朋友忠心祷告了30年40年，最后终于信主了。你愿不愿意为你不信主的家人祷告5年10年20年呢？第三呢，是有得胜的盼望和结果。如果没有得胜的盼望，人很难长时间去承受苦难。产妇们呢，常常痛苦地说，我绝对不要再生了，可是往后又继续生了第二胎第三胎，因为得到孩子的喜悦使他们忘记了生产的痛苦。圣灵所赐的忍耐呢，一定会有得胜的结果。最重要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生命会有改变，这个是凭肉体的压抑所没有的。加拉太书第5章22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的果子原文是单数，所以圣灵的果子不是9个，而是1个，是一个果子许多不同方面的表现。一个拥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他同样会有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特质。他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的忍耐是蛮有爱心的，是在喜乐中的忍耐，蛮有平安的忍耐，并且这样的忍耐是温柔良善的忍耐。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圣灵的果子其他8方面的表现呢，来定义什么是基督徒的忍耐。圣灵所带给我们的生命会真真实实给我们忍耐等候的盼望。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 尝试检视一下自己里面是否有负面的情绪，检视自己是活在忍耐中还是处于压抑呢？面对需要忍耐的情况，你觉得自己的盼望在哪里呢？什么信念带给你盼望呢？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主啊，我承认我现在有很多的压抑，也没有办法接纳和包容别人。我求圣灵充满我的心，让我有上帝宽容、慈爱和忍耐的心，也帮助我可以看见你要给我的盼望，好让我可以有坚定的信心，等待忍耐你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而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提起你时，眼泪不及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
什么是真爱？怎样才能常常喜乐呢？会有真正的和平吗？
恩慈和良善如何区别？
温柔的人是否就会忍耐呢？
如何操练？
3月4日到4月4日，林成牧师主讲圣灵的果子，
一起来学习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子。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37:7-11，
你当安心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土地。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不存在。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土地，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谦卑的人必承受土地。在旧约中，土地代表着神的赐福以及神应许的实现。寄居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受尽法老的欺压和苦害，热切地盼望神的拯救，并且期盼神能够带领他们去往应许之地。如何从法老的武力之下得到解放，又如何攻破迦南地的坚固城墙，对以色列人而言，这些似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世人夺取土地的方式无一不是诉诸武力和权谋，但是神所启示人的方式却与之截然不同。大卫提醒我们，敬畏神的人不要效法世界的风俗，追随世人的道路，为了求取好处不择手段，以至于作恶得罪神。敬畏神之人当晓得神的旨意，晓得神赐福人的方式。一人若安心依靠耶和华，以谦卑束腰，耐心等候他，神就必使其承受土地。谦卑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形象之一。耶稣基督曾经对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谦卑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生命，是基督自己的生命。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谦卑的人看一切都不是自己配得的，乃是源自神的恩赐。谦卑的人不为自己争什么，只寻求荣耀神，并从神领受各样的恩典。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还在地上的时候，总是存谦卑的心与罪人同行，服侍那些软弱者，医治那些患病者，甚至接待长大麻风病的人，安慰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恳求主赦免我们心中的骄傲，因为骄傲常常蒙蔽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无法明白你的真理。骄傲又让我们远离你的赐福，因为你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凡事存谦卑温柔的心，让我们学习不高看自己，不轻视他人，让我们总是存慈怜谦卑的心，服侍他人，也彼此服侍。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31:23-24，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
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真的要学忍耐啊，有的时候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忍耐。那么谢谢林晨牧师呢，在今天的圣灵的果子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经中的忍耐，也谢谢清新师母和我们分享诗篇导读。那么现在大家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有刘芳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那我们现在要一起背这一周的金句了。
哎，是诗篇的31篇23到24节。
哎，今天星期四应该看最后一部分了。
是的，那刚刚不是刚刚哈，是刚刚过去的几天啊，我们已经背了，或者说学习了前面的一部分，就是耶和华的圣名呐，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对，那我们今天要来了解，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那我很喜欢这个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啊。凡仰望耶和华的人，那仰望耶和华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哎，就是等候啊，
相信
哎耶和华的人。
对，因为你等候，你相信，你才会仰望他嘛，对不对？你可以想象那个动作，抬头仰望哈。那这是呢，在旧约当中常常的呼吁百姓要做的一个动作，其实表达你的心态，仰望耶和华，就是相信耶和华，并等候耶和华工作的人。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就要忍耐了，就要怎么样呢？坚固你们的心。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什么呢？
他必坚固你们的心。
对啊，你说坚固，我也知道我要坚固啊，问题
是我坚固不了。
对，但是你看另外一个翻译就让我们知道的，不用你坚固，神必定坚固我们。所以只要我们相信等候他，他必坚固我们。那当我们仰望等候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头呢有很宝贝的应许。那譬如说呢，约书亚记的1:6-9，神对我们说什么呢？
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你当
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对的哈。那虽然这句话是对约书亚说的，其实也是对我们所有等候耶和华的人说的。那你看到有同样的词出现呢，刚强壮胆，对
的。
所以呢，当我们呢仰望耶和华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会坚固我们的心，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这是旧约的应许，神必与我们同在，不会撇下我们的。这是旧约。好了，来到新约呢，哥林多前书1:8怎么说的呢？
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摘责备，无可责备啊。
对了，他必坚固我们到底，同样有这个同样的词出现了，
坚固，
而且呢是跟我们这个诗篇的话语一样的，坚固我们到底。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件事情，神没有应许呢就是天色常蓝，神也没有应许我们呢有了困难马上一祷告
就解决了，
对，马上有一条大路在你面前，你可以走出去走过去。他是应许我们必坚固我们到底，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在困难，在挑战，在一个患难或者死因幽谷当中，我们能够仰望耶和华，相信他必 坚固我们到底。
嗯，
那其实呢，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呢围绕我们。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呢，神是我们的保障，神掌管
一切。
嗯，所以呢，将这两节经文送给大家。那有一个问题也让大家来做一个思考。
嗯，这个问题就是，有人说信心的旅程是充满挣扎的，如果你落入了各种试炼危难当中，那么你信心中的主人是谁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河南拓弟兄的父亲祷告。那么父亲，这位父亲呢，有很多心的疾病的问题，
冠心病
啊，心梗啊，慢性衰竭，还要放支架哈。但是他们家经济状况啊是很难的啊，所以求神为他们预备啊。
好，拓呢是开拓的拓啊，这
是
比较少的姓啊。
嗯，
好，我们一起来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告诉我们，凡仰望你的心都要坚固，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主啊，我们的心很容易惊慌，很容易忧虑，但是你告诉我们，你必坚固我们到底。主啊，我们就求你将这样的一个仰望，这样的一个信靠之心，放在河南拓弟兄的心里，放在他父亲的心中。因为你知道他的父亲患了冠心病，也有心梗、慢性心衰这些的疾病，需要做一个手术，放支架在心脏里。主啊，你知道这是一个大手术，你也知道需要很大笔的费用，对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讲真的是很不容易。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疾病不能拖，真的是极大的困难。我们恳求主，你让弟兄仰望你的时候，心先能够安定下来，也相信主啊，你自己掌管这件事情，你掌管他父亲的生命跟身体，你必在合适的时间为他们开条出路，是他们能够承受的。主啊，就求你将这样的一个信心放在弟兄的里头，坚固他的信心，坚固他父亲的身体，为这个家庭赐下平安跟喜乐。
是，
也带领天使到他们的身边，帮助他们在这些事情上能够成为一个支持跟支援。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我们以为多赚些钱让父母安享晚年就是孝顺，其实物质代替不了爱，他们希望拥有被尊重的一份安全感。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靠耶稣呢会不一样，那不是环境不一样，而是我们的心情可以不一样啊，
被坚固、啊、
对。所以呢，请大家呢在今天呢也继续的纪念河南拓弟兄的家庭，还有他父亲的疾病啊、愿主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坚固他们，也为他们开路。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四，
还有明天打热线。
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睁开双手